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感谢韵荣、Iger、Vivian 三位跟友透过 First Story 平台以订阅的方式赞助我们节目哦。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会针对你们的赞助做回应，非常谢谢你们的订阅，
谢谢。
我们先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会隔那么久才更新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一次录音发生了一个悲剧。
对，我们的记忆卡有应景啦。
对，
就是有跟随着那个
鬼月，
对，就是闹一出
消失之谜。
对，
其实我也是很努力想要知道消失之谜的原因，但是我至今都没办法破解。
是不是要放一包乖乖的？
贵为一个真实案件跟推理小说的 podcaster， 还是无法破解这个谜题。
对，
好可怜。
对，那个另外一个空间的世界，还是我们无法参透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做有关于灵异节目的部分好了。
真的，
就我们上次无意间就不小心做一个鬼月特辑。
真的，
对。
如果有听众在那里听到那一集的话，再跟我们讲一下。
好可怕。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是某个好兄弟帮我们上传的音档吧。
哎呦喂。
好，今天我们要讨论哪一件真实案件呢？
这是一个问句吗？在问我吗？
对，哪一个真实案件？
这次我们要讲到的是有关 Sherry Smith 的真实案件。
对，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真实案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个推理作品，是横沟正史的八木村。
嗯，
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横沟大师的另外一个知名作品，叫做《犬神家一族》啊。Lucian 有看过《犬神家一族》故事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有关遗产的一个风暴。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风暴？
最主要就是遗产嘛，对啊，然后大家要争夺遗产啊，那可是有一个遗书写的会让大家开始你争我斗的这样子。
你觉得那个遗书就你而言，你觉得他写的好不好？
非常不好啊。根本就是害死人啊。也没有让大家可以安宁，
就留下很多余孽这样子。
对，
就是让家族互相残杀。
对，
然后我们知道在犬神家一族里面，遗书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搞的犬神一家鸡飞狗跳的，然后甚至还酿起了多起谋杀案。那我们今天讲的故事，遗书也同样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我觉得今天的遗书，
这个遗书很
应该是这样，
让人无法理解，你不觉得吗？
是蛮让人家没办法理解的，没错。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遗书，你会觉得内心非常的悲伤。但是你听完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故事要分成上下集嘛。
什么？
对，
故意帮观众做效果啦。其实我早就知道，
就是你一开始知道这个遗书这件事情，你会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当你听到下集，你会发现哦，好险有这个遗书。
哦，是哦，
对，
有关联。
你不是看完了吗？
我有点忘记了。而且今天的稿好薄哦。
那是因为只有上集。
Oh,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 Lucian 为我们娓娓道来。
Sherry Smith 在1967年6月25日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他的父母亲分别是 Bob Smith 与 Hilda Smith。家里的三个小孩中 ,Sherry 排行老二。他和姐姐 Dawn 感情非常好。1985年5月31日大约下午3点25分， Sherry 的母亲 Hilda 透过家里的窗户看见女儿的车停在外头信箱附近的车道上，于是她转头和丈夫 Bob 说女儿回家了。因为她知道女儿有个习惯，她总会在回家前先查看离家不远的信箱是否有新的邮件，因此当 Sherry 没有立刻进屋， Bob 和 Hilda 都没有觉得有任何的异样。但五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随着时间流逝， Sherry 却迟迟没有从离家约200公尺的信箱回到家里来时， Bob 开始觉得情况不对劲。他赶紧走出屋外赶到信箱附近，但他却没有看到女儿 Sherry 的身影。于是 Bob 往前走了几步，穿过信箱来到 Sherry 所驾驶的蓝色雪佛兰汽车旁。令人起疑的是，车门是敞开的，但引擎还在运转， 却没有女儿的身影。 Bob 觉得自己的心脏就快要跳出来了。他往车内看， Sherry 的皮包、毛巾、黑色果冻鞋还遗留在汽车上。难道是 Sherry 突然遇到急事，慌乱的连车门都没关上就匆忙的赶去处理吗？但再怎么要紧的事，总不会连皮包都不随身携带吧。于是 Bob 慌乱地打开了 Sherry 的皮包，并在皮包内发现医生开给女儿的处方药物，这是 Sherry 每日都要按时服用的。因为她患有罕见类型的糖尿病，这个病症的患者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否则有可能因为脱水而昏厥，甚至危及性命。在那一刻， Bob 明白自己最害怕的事情已经成真， Sherry 失踪了。现在我们要简介今天故事的主角 Sherry。 失踪案发生当时， Sherry 的年纪是17岁，她留着一头金发，拥有姣好的外形与甜美的笑容，并以活泼开朗的性格著称。她担任爵士乐队合唱团副经理，并被同学投票选为最智慧的学生。她在一个严守纪律的家庭中长大，但他热爱收集无尾熊绒毛玩具的嗜好，也同时代表他天真、带有孩子气的特质。Sherry 无论在同侪或长辈中，都颇得人缘。他有不失青少年的调皮本性，却又待人有礼，很难相信他会树立任何敌人。隔天，哥伦比亚周报刊登了斗大的标题，标题是失踪的青少年疑似被绑架，并同时刊登了 Sherry Smith 的照片。报道内容摘要如下： Sherry 的父母在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女儿 Sherry 所驾驶的蓝色雪佛兰汽车被弃置离家不远的车道上，而人却已经消失无踪。警方发现从车子延伸到信箱赤脚的脚印，却没有发现从信箱返回车内的脚印。警方和搜救志工在莱辛顿郡郊区的树林间进行搜索，寻找这位17岁的少女下落，但没有任何的结果。少女就这样仿佛凭空消失在空气里。莱辛顿郡警长詹姆士对外宣称，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没有任何的线索，她就这样消失了。
这仅仅是这起事件的序幕。在接下来的28天，施加在 Sherry 家属的焦虑与恐慌将随时间累积到最高点。警方立刻指派载有收音机以及电话设备的电子侦防车停放在 Sherry 家的门口前，以增加办案的机动性。经过调查， Sherry 失踪当天的行踪如下。当天早上， Sherry 和男友 Richard 在莱辛顿郡市中心的邮局见面，两人随后于早上11点15分与 Sherry 的母亲 Hilda 在莱辛顿郡银行会面，以购买旅行支票。因为2天后，也就是6月2日，将是 Sherry 从高中毕业的大日子。 Sherry 当天除了要和莱辛顿郡的同学合唱美国国歌外，在典礼结束后紧接着要和朋友一起到巴哈马参加毕业旅行。在银行办完事情后， Sherry 和男友告别 Hilda， 把车停在市区大型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并和朋友 Brenda 一起参加位于数公里外莫雷湖举办的游泳派对，尽情享受最后的高中生活。 Sherry 穿着白色的宽短裤加上黄色的圆领背心，背心里面则是穿着两件式的黄白斑点泳衣。她还带着一个沙滩包，里面装着备用的泳衣、毛巾、黑色的果冻鞋和当天上学穿着的黑白相间衬衫。下午2点45分，他们离开派对，回到购物中心的停车场。 Sherry 和男友 Richard 在停车场里热吻了数分钟，才依依不舍的道别，并驾驶自己的车子回家。
你觉得为什么 Sherry 是赤脚下车子的？
对啊，为什么？
我觉得他是来不及穿鞋。
我还想说他是不是因为有去参加什么那个游泳派对，
哦，全身湿湿的是不是？
对，所以就习惯赤脚。
我原本是想说他会不会是因为有些人习惯开车的时候赤脚，因为可以更精准的操控油门。
我现在没看过人家赤脚开车，就我搭过朋友的车，都没有看人家赤脚，我只有在电影上面看过，就是在逃难的时候
好，但是我觉得我被你说服了，就是可能他参加完泳池派对之后，嗯，然后就不方便穿着鞋。我在整个情形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他来到油箱前面打算要取油件的时候，刚好就是碰到那个歹徒，没办法之下他就只能仓皇的逃离车子，所以就会出现赤脚的脚印从车子延伸到油箱，但是却没有油箱再回到车子的脚印，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就被歹徒绑走了。好，那接下来还有你认为 Sherry 自愿逃家的机会是不是的确不太高？
都要毕业了，对啊，干嘛要逃家？
而且都要去巴拿马毕业旅行，
对、啊、
很开心嘛，对不对？
不可能逃家，
对，所以很多人都
没有理由
猜到，对，很多人都猜到说应该是被绑架了。那如果是被绑架的话，那歹徒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也蛮重要的。他们会觉得歹徒可能是为了赎金，因为 Sherry 他们那一家在莱辛顿区是非常有钱有势的一家人，家境是颇为富裕的。所以一开始他们认为说，哦，那歹徒可能眼红于他们的财富，所以才绑架了 Sherry。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事实发展会不会是跟我们想象的一样。
6月3日星期一清晨2:20 Sherry 家屋内的电话响起，话筒另一端传来一位陌生男人的声音，要求 Sherry 的母亲 Hilda 接听电话。男人似乎刻意压低了声音以避免被认出。男人说在今天下午1点到2点钟 Sherry 的家属会收到一封来自 Sherry 的信，而下午1点到2点钟确实是 Smith 一家通常会收到信件的时间点。男人预告信上标示的时间点会是1985年6月1日早上3:10，也就是 Sherry 失踪当天，并补充说事实上正确的时间是3:12。男人还告诉 Sherry 的母亲 Hilda， Sherry 失踪当天穿着的衣服样式已让 Hilda 知道 Sherry 确实在他的手上。在结束通话前，男人说警方完全找错位置了，你告诉警长梅特接受第10频道早上7点的采访，并告诉大家取消所有搜索的消息。而当 Sherry 的母亲 Hilda 追问男人 Sherry 的状况时，男人叫他放心，表示 Sherry 会平安返家。不容否认，这个男人就是嫌犯，但诡异的是他在电话中并没有提到任何赎金，这似乎不是他所在意的事项。这通电话并没有被录音，但 Sherry 的母亲 Hilda 把谈话重点全都用笔记录了下来。警方立刻追溯那通不明来电的源头，发现是来自378号公路上的 Taylor Store 前方的付费电话亭，距离史密斯家约20公里的位置。但当警方来到该地点时，来电者已经消失无踪。莱辛顿邮局局长和当地警局合作，从当天早上4点开始清查从哥伦比亚邮局投递至莱辛顿郡的所有信件，终于在早上7点在某个邮包里找到了一封信。那是一封白色的标准信封， Smith 家的地址被写在约 3.5英寸×5英寸画着蓝色格线的便条纸上，而便条纸则是粘贴在信封上。信封使用鸭子图案的邮票，邮戳日期是1985年6月1日，上头没有写上寄件人的地址。信件内部共有两张信纸，标题写着 Death Will and Testament， 也就是遗嘱的意思。信纸上书写的时间点是绑架案发生隔天早上3:10。警方将这份手稿和 Sherry 的其他文件比对，发现笔迹完全吻合。
好，我们这边终于谈到这个案子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那一封遗嘱。好，那警方就把这个遗嘱送笔迹鉴定。那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写字写太用力的话，你会印到下一页嘛。
在这个之前我想要先
你先讲。
我觉得这个嫌犯啊，其实已经观察他们家应该有一段时间
哦。怎么说？
因为他都知道他们家信件哪时候来
哦。应该是哦，所以他可能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绑架犯，
对，
他已经谋划很久了。然后我们现在终于讲到这个案子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就是那一封遗书。好，那警方接着呢就把这一封遗书的手稿就送笔迹鉴定。 他们使用当时蛮先进的一个设备，叫做静电检测设备 ESDA， 去检测那一份文件。检测设备的原理我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啦，就是如果你写字写太用力的话，就会印到下一章或是下一页、
欸、你要不要那个就是以后就是有那种开始这种小教室的时候要放个什么音效啊Choy 小教室时间
没有，我觉得这个太 interrupt 了，就是太明显了，对，我要让大家不小心可以吸收到一些知识，
是像猪笼草之类的这样
哦，就是慢慢关起来的等听完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来不及了，
对，就出不去了
好了，回到刚刚，就是如果你写字写太用力，常常会印到下一页形成压痕嘛、嗯、有一种设备就可以把隐形的这种压痕视觉化、嗯、那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设备，叫做静电检测设备。因为他们有发现这个信封上面，就是遗嘱啦，这遗嘱上面好像有一些压痕、嗯、然后他们就想说，欸，那到底这些压痕具体写的是什么。这个静电检测装备的步骤主要是有以下这一些
好的，
好，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将待测的手稿放在一个机台上面、嗯、然后用充电膜完全覆盖这个手稿，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个手稿上面覆盖一个类似塑胶薄膜，
那个叫静电膜、
充电膜，
充电膜，
对，然后再把充电膜的表面、
充电吗、
对，充电，让它就是均匀分布静电荷，嗯，好，然后这个充电膜上面就有带电了嘛，接下来就施加碳粉在上面，嗯，那这个碳粉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充电膜因为是铺在手稿上面嘛，所以如果有压痕的话它就会跟着这样凹下去。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凹下去的地方啊，通常就是相较之下比较尖锐的地方，就
是说写字比较用力的地方，
因为你凹下去嘛，是不是就有那个凹角，
对
对，那个地方相较之下就是比较尖锐的地方，那个地方它的电场就会比较强，嗯，所以比较多静电荷会比较喜欢分布在这个凹痕的地方。
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在那边？
哦，这个是因为这个就有点像你是真的想知道还是假的要知道好了，因为越尖锐的地方，
我相信老师们都喜欢学生提问啊所以我要做舞台给你
反正越尖锐的地方它的电场会越强，所以可以吸引比较多的电、okay.
我想说是有关喜好问题，因为说他们喜欢待在那边他们为什么会喜欢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兴趣
哇，我觉得你很容易把自然科学想得很人性化很不错
没有，是老师讲很拟人化、啊、所以我想要知道，欸，那他们还喜欢什么、啊、他们的星座是什么他平常兴趣是什么？为什么会喜欢待在那边？
好啦好啦，然后那个碳粉，碳粉就会喜欢集中在比较高电场或是高电荷密度的地方，
哦、
那就会
喜欢这样做了。
对，那就会把
真是调皮，
哎，这让我讲不下去。好，然后就把这个压痕给视觉化，因为我们知道碳粉是黑色的嘛，又喜欢覆盖在压痕的地方，然后就知道说、嗯、哦，原来上一张纸大概写的什么东西就会出来了、哦、是不是很不错的技术？
嗯，真的耶，
蛮厉害的哈。
还好多亏他们喜欢这样做
好，警方的确有透过这个技术显示手稿上面的压痕的文字、嗯、那包括一串像是电话号码的数字，还有 Bob 这个字，好，这三个英文字母
B-O-B
然后被圈起来、
okay.
然后还有找到什么字呢？还有找到 beef sticks 牛肉棒、嗯、还有找到 mother 以及字母 J-S
好 J-S
对，所以这个是目前找到的物证。好，那找到了一些压痕的证据之外，接下来就是要找手稿跟信封到底有没有潜在的指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证据嘛。
你说指纹？
对，指纹，因为你在包信件的时候、嗯、有可能会把你的指印印在上面嘛。的确有在手稿的第一页找到 Sherry 右手无名指的指纹、嗯、还有两个右手拇指的指纹，然后在手稿的第二页有找到一个 Sherry 右拇指的指纹，但是这个都没什么用啦，因为都不是凶手的。刚刚有讲到手稿上面的文字是跟 Sherry 平常的字迹是相同的，那我们知道应该是凶手逼迫 Sherry 写的，包括最后写完的时候把信纸包到信封里，这一些应该都是凶手逼 Sherry 做的，所以凶手透过这种方式他不会在信封上面或是信纸上面留下任何的唯物证据。接下来要讲信的标题和内容，嗯，这个是更重要的。信的标题是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就是刚 Lucian 讲过的，就是遗嘱。至于信的内容到底写了什么呢？请 Lucian 帮我们念。
I love you, Mommy, Daddy, Robert, Don, and Richard, and everyone else, and all oth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I'll be with my father now, so please, please don't worry. Just remember my witty personality and great special times we all share together. Please don't even let this ruin your lives. Just keep living one day at a time for Jesus. Some good will come out of this. My thoughts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and in you. Casket closed. I love you all so damn much. Sorry, Dad, I had to curse for once. Jesus forgave me. Richard Sweetie, I really did and always will love you and treasure our special moments. I ask one thing though. Accept Jesus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My family has been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my life. Sorry about the cruise money. Somebody please go in my place. I'm sorry if I ever disappointed you in any way. I only wanted to make you proud of me because I have always been proud of my family. Mom, Dad, Robert, and Don. There's so much I want to say that I should have said before now. I love ya. I know ya love me and will miss me very much. But if you'll stick together like we always did, you can do it. Please do not become hard or upset. Everything works out for the good for those that love the Lord. Romans chapter 8, verse 28. All my loves always, Sharon F. Smith. I love you all with all my heart. P.S. Nana, I love you so much. I kind of always felt like your favorite. You are mine. I love you a lot. 遗书的内容是说，亲爱的妈咪、爸比、Robert、Don、Richard 以及所有其他朋友和亲戚，我爱你们。我即将要和天父在一起了，所以拜托不要担心，只要记得我的机智个性和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请不要让这件事毁了你们的生活。只要每一天都替耶稣活着，这件事会带来一些好的结果。我的思念将永远与你们同在。合上棺材。我真的他妈超爱你们所有人。对不起爸爸，我得骂一次脏话。耶稣原谅我。Richard 宝贝，我真的很爱你，并珍惜我们相处的特别时光。但我有一个请求，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我的家人对我生命有着最大的影响。关于游轮的钱，我很抱歉，请安排其他人代替我去。如果我曾经让你们失望，我很抱歉。我只是想让你们为我感到骄傲，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为我的家人感到骄傲。Mommy, Bobby, Robert 和 Don 有太多我想说的话，这些话我本应早就说了。我爱你们，我知道你们爱我，会非常的想念我。但如果你们像我们一直以来那样团结一心，你们可以做到的，请不要沮丧，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永远充满爱。 Sherry Faye Smith， 我全心全意爱着你们。 P.S. 奶奶，我非常爱你，我总觉得你最喜欢我，你就是我的最爱，我非常爱你。
因为我已经是好几次读了这封信嘛，你会觉得这封信真的不完全是他写的啊，就是说内容上面，好，当然是可能是他亲笔写的，但是内容不完全是他的真实想法。
嗯，
你会不会觉得？
就
我知道说 ，Sherry Smith 他们这一家的确是基督徒，没有错，
是，
对。但是我觉得有些文字的写法，
是不是因为太正面的，
正面的让人家觉得很离谱？
嗯，
因为通常一个小女孩如果她被绑架，
应该会很恐慌，
对，非常的恐慌。
可是她这个写的就是一副我要已经要上路了。
假设一个母亲收到这封信，直接会心碎吧？
嗯，
刚好我第一季第一根不是有碰过类似的事情，也算是 Troy 小时候的，就是我啦，算是我小时候的一朵乌云。看了这件案子，我就
乌云。今天你很喜欢拟人化，
然后看了这一封信，我就觉得很有既视感。
嗯，
然后我就想到说，当时我朋友妈妈在收到歹徒的电话的时候，她心里面的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再加上 Sherry 这一封信，她写的虽然是有点不着痕迹，但是你可以想象他在写的过程中内心的煎熬。然后我要请 Lucian 帮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对非基督徒来说意思没有那么明确。
就是任何事情发生，无论好坏，都有上帝的美意，而且这些事啊、人啊，最终都会得到满意的结果。我小时候，因为我是到国中才没有去教会，在我们小时候就是，常常都会唱圣诗嘛。那里面有一首歌，就是要感谢神，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发生好事坏事，
对，不管是发生好事坏事，都有神他的旨意，就是。如果发生坏事的话，当然神也是希望你有成长啊什么的。就像我们说什么逢九不要过啊，可是其实像我去年39岁的时候也没有很好过，可是就是也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相对来说就让自己有所成长啊。这个在基督教来说也是要感谢神，因为就是上帝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去成长。就是在基督徒来说的话，就是不管是好事坏事都要学会感谢神，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这个就可以知道说，可能歹徒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吧，然后是一个 sadistic 的基督徒。
sadistic 是什么？
就是一个
偏激吗？
偏激然后有点病态的基督徒。嗯嗯嗯，对，从这边大概可以嗅到那个味道。
嗯，就那个像那个七宗罪的那一个，那个你知道我说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 Brad Pitt 演的那一部也是很宗教狂热分子。
对，
就是他不是杀了七个人吗？就要满足那个七宗罪吗？
对，就是他想要替天行道嘛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嗯，
然后我在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所谓的绑架主要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非家庭成员所犯的绑架案，还有一种是家庭成员所犯的绑架案。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危险性？
应该是家庭成员绑架案吧。
哦，跟你想的相反
啊。是哦，
是非家庭成员所犯的绑架案比较危险，而家庭成员所犯的绑架案没有那么危险。因为家庭成员所犯的绑架案，根据调查，大概有 78% 的绑架者都是夫妻中没有监护权的那一方。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亲戚耶。
哦，是有亲戚，但是绝大部分是另外一半，
就是父母亲哦。
对，只是他没有，比如说他离婚之后或者是分居，他没有取得
监护权，
然后我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把孩子绑过来。这种情况、就是、
哦，那当然那个比较那个不会、就是因为他是小孩子，所以就把他抢过来这样子的概念。
对
对，我想的是就是那种亲戚呀、啊，眼红对方家里有钱、哦、然后所以绑了他们家小孩。
对
对啊，这种的。
但是
因为就很熟嘛，所以就是相对来说
很危险，就是想要杀人灭口。
对，然后会排除，比较能排除嫌疑，因为基本上你不会去怀疑自己的亲戚朋友。我想到的是这样子。
哦，但是普遍来说他们经过调查是非家庭成员的是比较可怕的。
嗯哼。
好，那什么叫做非家庭成员？就是犯案者是跟被害者稍有认识，或是根本就是陌生人。那什么叫稍有认识？就是被害者跟嫌犯认识不到6个月，或者是认识超过6个月，但是每个月见面的次数不超过一次。
嗯哼，
他们是有一个很严格的定义的。接下来，非家庭成员绑架案中最危险的叫做，我们请 Lucy 念一下这个专有名词
：stereotypical kidnapping，
叫做
刻板印象的绑票案。
对，
这是什么？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被害者的年龄要是0到17岁，而且要符合以下一种或者是多种情况。
嗯，
好，第一种是扣留被害人过夜，这个我想笑。
我觉得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讲就觉得很妙。
你说当成一个物品是不是？
不是，就是我现在很难形容那种感觉。
好好好，那第二个是被害人被运送至少50英里。
还有规定，那如果只有49公里就不算就对了。
就是没那么危险啦。好、哦，然后第三个是
什么叫？那就没有那么危险，同样那么危险吧。
然后第三个是，
不管有没有过夜也是一样啊。
没有啦，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符合这些特征的话、嗯，那被害人被撕票的机会就大幅增加
哦。
应该要这样讲。
OK。
然后第三个是被要求赎金、嗯，第四个。绑匪有意永久拘留被害人，如果有符合这四个的一种或是多种的话，被害人有40%的机会会被撕票。
哦，
我们知道 Sherry 这个案子，绑匪显然就是非家族成员嘛，对，而且一定有扣留被害人过夜，
嗯，
对不对？然后有没有有意永久拘留被害人，这个可能到后面会更清楚。不过从种种迹象检视 ，Sherry 的情况并没有很乐观。
对，他应该只有第三个没有吧？
对。被要求赎金嘛、
啊、
那被运送有没有超过50英里这个地方是我们不太知道的啦。
对、啊、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歹徒的位置嘛。
那所以除了 stereotypical kidnapping 之外还有其他这种 kidnapping 就对了。
有些 kidnapping 是不符合这些的。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刻板印象的绑架案没有到很多、哦、他们统计出来大概只有1%、嗯、
哦，是
属于这一种的。
哦
哦、嗯，比如说，好啦，假设某一个歹徒为了逞一时的性欲，
嗯，
然后他就把一个小女孩短暂的绑起来，违反他的意愿发生性交，
嗯，
好，然后又把他放走，这个就不是属于 stereotypical 的 kidnapping 了。
欸、可是你这说 stereotypical kidnapping，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蛮常出现的、啊。
没有，那是因为报纸报道啊。
没有啊，像交往哦、喔、或结婚也就符合这四项。你看，扣留被害人过夜，运送至少50英里。
哦，你说嫁到南部，嫁到北部，嫁到离岛，
要求赎金、嫁妆，绑票有意永久拘留被害人。
哎、欸，你怎么把婚姻关系讲到是加害跟被害的关系啊？
婚姻绑票
嗯，的确是 都符合啦，
是不是很 stereotypical 啊？
是的，是的是、
oh, stereotypical marriage
自己定义的
然后我觉得怎么那么眼熟说不出来的感觉。
好啦，的确啦，
原来就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婚姻关系的确有这样子的感觉，
说不定不用进行到婚姻了，可能就光交往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真的耶， stereotypical relationship
对呀、啊，也要求付餐费，
还不能 AA 制。
对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 Lucian 继续帮我们讲下去。
歹徒在打给 Smith 家族第一通电话后，警方在 Smith 家族的私人电话线架设了录音设备。随后在同一天下午3:08，歹徒的第二通电话打来了。以下是录音设备所录下的声音。
Have you received the mail today?
Yes, I have.
Do you believe me now?
在刚刚的对谈中，歹徒想确认 Smith 家族是否有收到信。Sherry 的母亲 Hilda 回复说，她有收到信。歹徒接着说，所以你知道我是玩真的吧？以上是各位跟友听到的录音内容。 Hilda 接着表示，她还是不相信那名歹徒，因为她没有听到女儿的声音。但电话另一端的男子并没有正面的回答她，他要求警方停止搜索行动，并留下了令人不解的说辞。关于你女儿的事，再过2到3天后你就会知道了。这通电话是由一家药局前方的付费电话亭播出，距离史密斯家约11公里，而和第一通电话一样，当警方赶到药局时已经太迟了。随后在那天稍晚的时候， Smith 一家人在自家门前接受采访，公开呼吁歹徒释放女儿。他们希望借由传达他们所遭受的苦痛与折磨，能唤起歹徒的一丝良心。
Whoever it is that has our daughter Sherry, we want her back.We miss her. We love her. And please send her back home where she belongs.
新闻报道后，警方接到民众来电，声称在 Sherry 失踪当天，他们曾在大约3:15开车经过 Smith 家族的住所，并目击到 Sherry 在信箱前方取信。道路旁边则有辆停滞的车，而这时有辆紫红色的奥兹摩从对向车道迎面而来，往 Sherry 家的方向驶去。他们从后照镜看到那辆车的车尾灯亮起，并在信箱附近停了下来。车主看起来约为30多岁的男性，他们觉得那名男性有点可疑，于是回转驶回信箱的位置。但当回到信箱时，他们只看到 Sherry 的车，但人已经消失无踪。另一位居民 Terry Butler 有相近的说辞，他也在约莫相同时间开车经过 Smith 的家，并看到那位可疑的男子。 Terry Butler 告诉警方，那名男子是白人，胡子刮得很干净，发线后退，头顶微秃，并协助警方绘制绑匪的素描画像。绑架案发生后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3日晚上8:07，歹徒拨了第三通电话。一开始接听电话的是 Sherry 的姐姐 Dawn。 21岁的 Dawn 和 Sherry 尤其亲密，是 Sherry 最好的玩伴。 他们常一起出去骑马，参加教会的青年团契，并在同一间教堂的诗班里服侍，负责在教会礼拜时唱圣歌。自从妹妹 Sherry 失踪后， Dawn 备受煎熬，无时无刻不担心妹妹的情况。歹徒在电话中要求 Dawn 转交给 Hilda 接听， Hilda 接听后，歹徒又再次想确认 Smith 家族是否有接到那封信。他以急切的语气询问 Hilda 能否简单的描述信里的内容。 Hilda 回答，第一页的手稿旁写着 Sherry 男朋友的名字 Richard， 旁边还画了颗爱心。他似乎很满意，并接着说，
所以你知道我没在骗你吧。
当 Hilda 问起 Sherry 的身体状况时，歹徒和他回复，他的女儿每小时都喝大约两加仑的水，并会在喝完水后使用厕所。接着话锋一转说道，
在你的家里随时准备好救护车，然后 Sherry 要求只能有家人、警长和救护员在场，他不想要惊动到其他人。
歹徒接着说，
Sherry 在信里不是有写合上棺材吗？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Sherry 说他虽然没有写在信上，但他会双手合十，像在棺材前祈祷一样。
Hilda 紧接着回应，
我们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保证，我们只是想要 Sherry 没事好吗？
听清楚，我要加快脚步，我知道这通电话有被追踪，现在听好。
接着歹徒表示，警方的侦查方向完全错误，他要警长不要再搜索莱辛顿郡了，而是要搜索萨鲁达郡。萨鲁达是紧邻着莱辛顿西边的郡，又更加偏离哥伦比亚市区。正当 Hilda 在花时间消化这些资讯时，歹徒说了一段令人不安的话。
莎莉现在是我的一部分，无论是在身体上、心理上、情感上或是灵魂上，我们的灵魂合为一。
随即再三强调要准备救护车，在挂断前歹徒说，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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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forgive me for this. It just got out of hand.
请原谅我，情况有点失去控制。这通电话的来源是一家距离 Smith 家13公里的付费电话亭。同样的，当警方抵达现场时，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证据。接到这通电话后，警方开始提升戒备，24小时守卫在 Smith 家。 Sherry 的男友 Richard 也被安排住在 Smith 家，他们只有在警方陪同下才能离开住所。6月4日星期二， Sherry 失踪的第四天， Hilda 再度接受电台的访问，这次他直接以 Sherry 作为传达的对象。他表示，他们仍持续不断在寻找他的下落，并传达家人对他的关心以及爱意。
我问一下，你觉得 Sherry 现在还活着吗？
嗯，很难说吧。嗯，
因为从歹徒传达的讯息有点矛盾。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死掉了啦，因为光那个他有糖尿病啊，那个针也没有带着去，我觉得歹徒不知道会不会帮他准备那些。
应该是不会吧。
对啊，那这样的话。
不过他有讲到救护车。
嗯。哦，你说因为我救护车感觉就是到时候
可能还活着或怎么样，
嗯，所以就送回去还
来得及救治，
命悬一线。
对，应该是说这个歹徒在沟通的过程中讲的有些话让你觉得说好像有点希望，又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我觉得这个歹徒正在玩弄被害人的感情，
嗯哼哼，
就是说被害者家属的感情也是有可能的。
嗯，
这个我们要到后面下一集才知道。
6月4日晚上9点45分，Smith 家里的电话又再度响起，一开始是 Sherry 的姐姐 Dawn 接的电话，但歹徒又再度要求 Sherry 的母亲 Hilda 接听。当 Hilda 接听后，话筒另一端的歹徒立刻要她准备好纸和笔。在 Hilda 准备的期间，对方仍继续说道，
我知道这通电话被监视和录音，我不要求任何赎金。现在我要说出 Sherry 最后的要求，在第五天让您一家人得到安息，
Sherry 就可以自由了。要记得，我和他心灵合一。当您找到 Sherry 时，也同时会找到我。上帝拣选了我们，要尊重过去和现在所有上帝的要求。现在把我这段话写下来。
好的，我正在写了。
Hilda 回答道。5月31日星期五下午3点28分，在你们家的信箱前面，用枪把 Sherry 绑架。他心中怀有对于上帝的恐惧，因此他没有回到车内。在4点58分，哦，错了，不好意思，等一下。在星期六早上3点10分，他写了那一份你收到的手稿。在星期六早上4点58分，6月1日，成为了一个灵魂。Hilda 立刻追问，
成为了一个灵魂
这几个字的意思，但歹徒要他别提出疑问，并表示明天下午4点到7点准备好救护车，他会在最后的时刻给 Hilda 指示，让 Hilda 找到他们。最后歹徒要 Hilda 当天晚上好好休息，并和他道了晚安。这通电话来自莫雷湖附近的第6号高速公路，约距离 Smith 家14公里的位置。警方在晚上10点赶到现场，用路障封死了通往莫雷湖的双向车道，以便逐一盘查经过的车辆。但令人扼腕的是，盘查并没有任何结果，歹徒不翼而飞。路障也在不得已之下于晚上11点30分撤除。我觉得很妙的是那个，就是从前面到后面他都一直在讲说，哦，警方都调查错地方啊，他们应该要去哪里啊，停止搜索来信顿郡啊什么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他要去管警方再来调查？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干涉警方，让警方有点摸不着头绪。嗯，对。不过我更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警方都不能及时的透过电话追踪到他？
哦，你想我 cue 你这个，你想要讲出那个原理对不
对？
对，
我想讲这个原理。
为什么警察都追踪不到他们呢？老师，
你不觉得吗？好几次都是追踪不到啊。
对啊，怎么老是跟丢呢？嗯嗯，
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好好好好 好, 好，
因为Sherry Smith 发生的案件年代是在1985年。嗯，那我们知道数位电话网络要到1990年才会渐渐普及。嗯，好，所以在1985年，电话追踪技术是很不先进的。双方通话至少要超过15分钟才能定位出发话地点。
15分钟很久欸。
对，所以至少要撑超过15分钟。
跟自己的家人都没有办法掌握那么久，还跟一个歹徒。那这样子要问很多问题。欸，你今天吃什么？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心情还好吗？
然后歹徒说，哇，好关心我。
我要关心他。你今天有上大号吗？最近大便有顺吗？绑架我女儿。
多问一点问题，然后超过15分钟。
有没有最近有没有规律在运动啊？不要变胖哦。体脂有没有下降？
好，我跟大家讲哈，
要这样拖15分钟。
你知道为什么超过15分钟吗？因为那时候如果你要验证发话地点从哪里来，你要派一个技术人员特别去检查交换机、交换点或是继电器的状态，才能逐步用物理的方式追踪出电话，找出呼叫的来源。嗯，所以是必须要用这种物理性的方式，你真的要到现场，然后去查那个线到底接到哪里啊，然后你才能把它找出来。所以要花蛮久的时间，
物理耶，是你的范畴。
对，所以为什么在那时候找了好几次却都是扑空，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那如果以你一个物理老师来说的话，以你的技术，
对，
你可以几分钟之内追查到犯人。
嗯，应该没办法。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的。嗯哼，对对，这个不太理解。
好哦，
好，只是你可以看到从后面你会发现说，这个歹徒已经有妄称上帝的名了，对不对？
对啊
，Sherry Smith 运气很不好，他碰到一个最危险的歹徒啦。嗯，因为我觉得，如果歹徒的意向是他们要钱，
对，
那或许他还有
一线生机，
或者是说他存活率会比较高。嗯，但是就这个来说，因为他毕竟是陌生人嘛，
对，
陌生人如果要钱的话，通常只要歹徒觉得他没有被揭穿的风险，搞不好被害人就没什么，就有活命机会。
对
对，但是问题是你碰到的这个是一个他的，
就你完全摸不着他的头绪了，
对，
不知道他的逻辑啊，他的想法是什么，很难让人去参透。
对，然后这个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接下来会做什么动作。好，那接下来 Sherry Smith 他最终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请各位跟友再等待我们一周，等待下一集故事的揭晓。 接下来我们要念一下
First Story 赞助的留言。第一则是由韵荣所留下的留言，祝福 Troy 早日出书成功， Lucian 继续努力爱自己做自己。会这样写是因为记得有一集你们提到你们的 Life Bucket List， 谢谢你们陪我度过几个月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当时情绪很低落，但因为不喜欢跟别人诉说，也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只能压抑，常常听到你们在 Podcast 聊天时的对话，我会忍不住笑，心情也会轻松很多。还好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家里听你们的 Podcast， 而不是坐在咖啡店或公开的场所，否则别人看到我戴着耳机突然在笑，一定会以为我有什么问题。希望除了听到推理小说之外，未来会听到你们介绍更多真实犯罪的个案，谢谢你们。
哦，跟大家预告一下，搞不好真的会出书哦。
你目前有什么想法吗？
是还不要先透露，但是真的有机会，搞不好到时候会办一个签书会啊。不过如果真的有办的话，各位跟我一定要来哦。
这我要去吗？
你也要来啊。就是我们除了签书会之外，可能会办一个
小型的见面会。
对，小型的见面会，然后会讲一些真实犯罪或什么的。
第一个是感谢他对我们的支持，还有就是我很高兴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他度过一些人生不愉快的时候。那其实大家有追踪我 IG 的人啊，有发现我上次有 po 限动嘛，然后就是觉得很 depressed。
对对，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给我们一些比较，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客观的
评论。
对，很客观的评论。那我其实也有多多少少受到影响，也有很多跟友在限动回复我，给我加油打气，那也很感谢大家，不只是我们陪你们度过，也很感谢你们陪我们度过
对
这些时间，
因为我们都很用心在录嘛。那所以这些都像是我们的小宝宝一样。我们都希望，当然各位也是希望说，自己的孩子被人家称赞嘛。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抱持这种态度。那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听我们几集再做评论，
对，
然后也希望是给一个比较中肯的评论，就是比较有建设性的啦，
对，
不要是属于情绪性的评论。那接下来还有第二位，
好，下一位是由 Edgar 所留下的留言，内容是说把推理小说及真实事件做对应，非常用心的编排，借此节目知道了很多国内外推理的作品，让原本令人难解的犯罪心理透过节目系统化整理，了解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是分析叙述事件，更让我看待事件的角度立体化，进而开始动脑思考。从第一集开始收听，感受到主持人越来越进步，继续加油哦。
这边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刚刚这个跟友讲说开始动脑思考。好，我们在介绍完犬神家一族这篇小说之后的下一集，会讨论到一个很像推理小说里面才会发生的真实案件，需要跟友们和我们一起脑力激荡，那个故事真的是挺精彩的。就是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只有在
小
说里面才会发生的情节吧，竟然会在真实世界中上演，
那么玄。
对，超玄的。而且他又刚好跟犬神家一族核心轨迹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
而且说到第一集开始收听，就让我不得不说，就没想到我们接收到的讯息，又有人喜欢我们讲爱伦坡的事。
又有人开始讲这个了，很棒啊，很棒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前面几集可能还没有办法拿捏到大家喜欢听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加了诗之后反而有不同的风味，我觉得对，蛮特别的，
然后也让大家看到我们进步的幅度。
那还有最后一位是 Vivian。
对，那 Vivian 的话他并没有留下留言，那也欢迎 Vivian 如果说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也可以在 IG 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跟我们留言互动。
对，非常感谢给我们赞助，每一位跟友给我们的赞助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鼓励跟肯定。
对，
虽然就是说我们当然不是以透过这个节目赚钱为主要的目的。对，但是收到之后还是觉得
无法无法。
对，收到这个还是觉得说原来大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确是有一些收获的。
对对，
或是的确有从中得到乐趣。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想法还有心得，欢迎来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我们的 Instagram 留言，和我们留言互动哦。
也希望各位跟友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到我们的 First Story 跟 Mixerbox 平台给我们留言赞助哦。
有一句名言说，
一周一集二字更，
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的真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Such a drag. What's it feel like never having no real life? I don't know how you deal. I can't imagine your pain. I'm just minding my business, but you're so in your feel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brain. 'Cause every time you talk, it sound like I'm just hearing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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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Every time you talk it, sound like